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寻求彻底改革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采取一些小幅步骤来减轻发展中国家受气候以及经济危机拖累的债务负担之后，在星期五在巴黎落幕。法国总统星期五表示，呼吁国家已经敲定了向发展中国家作出的预期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承诺，并且设立了生物多元性以及是森林保护基金。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峰会的最后一个小组上面发表讲话，大约40名领导人，其中包括来自非洲的20多位领导人、中国总理以及巴西总统齐聚一堂，共同推动新的全球金融议程。虽然东道国法国将这次的会议定位为是建立新共识，但是由于近年来连续发生危机，各国经济体在不断增长的债务之下暴利难杀，与会的领导人面临住在为期两日的会议当中取得明确成果的压力。这次峰会召开的时候，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未来金融挑战的规模，并且警告说世界中全球变暖控制在可容忍水平的能力，依赖着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的大幅增加。法国政府星期四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期间宣布，赞比亚已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债权人达成重组63亿美元贷款的协议。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亦都通过了推文证实，并且表示这个是赞比亚经济复苏以及增长之类的重要里程碑。赞比亚债务重组协议涵盖来自法国、英国、南非、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贷款，其中身为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占了41亿美元的贷款。这项协议可能为中国如何处理和其他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的重组交易提供路径。赞比亚是非洲大陆最大的铜生产国，2020年拖欠了186亿美元的外债，但是谈判因中国和西方债权人之间的分歧而陷入了困境。出席峰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于赞比亚债务重组协议的消息表示欢迎，并且呼吁解决斯里兰卡等其他国家的债务。耶伦今年1月曾经访问赞比亚，其中一项目标就是推动中国和赞比亚就债务问题继续谈判。耶伦在通过声明说，他是敦促所有官方、商边以及私营部门债权人迅速完成债务重组的进程，这个将会为赞比亚家庭提供救济，并且鼓励启动经济所需的私人投资。中国端午节前夕发生重大爆炸事件，中国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家烧烤店在星期三晚间发生燃气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并且责成有关部门近期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中国因为监管不力、腐败以及安全措施松懈，工业事故频传。星期三晚间8:40左右，银川市的一条繁忙的街道上面爆炸席卷了当地富阳烧烤连锁店的一家门店。据中国新闻网站澎湃新闻引述的一名参与现场的搜救人员表示，爆炸之后现场浓烟是很大，很多人被抬出烧烤店的时候已经是没了意识，浑身瘫软。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死亡人员包括退休老人以及高中生。根据当地的公安表示和消防部门的笔录，烧烤店的店员在爆炸之前一个小时左右就闻到有煤气的泄漏，发现液化气罐的阀门坏了之后，就让烧烤店后厨烧烤主管去买阀门，回来之后就更换阀门，过程当中是发生了爆炸。联合国秘书长在纪录严重侵犯儿童的年度报告当中点名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包括杀害以及是致残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四送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当中表示，我对俄罗斯军队以及附属的武装团队对学校以及医院以及是受保护人员发动的大量攻击以及造成大量儿童死亡以及是致残尤其感到震惊。还未发表的儿童和武装冲突报告记录雇佣、杀害、 自殘或者是綁架兒童，對兒童施加性暴力，讓他們無法得到人道的援助，或者是攻擊學校以及醫院的人員性命。古特雷斯的特別代表金巴獲安理會授權努力防範並且終止這些嚴重侵犯。聯合國在美國之音看到的這份報告當中核實了俄羅斯軍隊以及是附屬團隊是造成的烏克蘭136名兒童死亡和518名兒童的自殘，報告記錄了2022年全年的侵犯。報告說大部分傷亡是廣泛影響地區的炸藥使用，包括居民區的遭受重炮的攻擊、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以及是導彈攻擊和空襲。上海合作組織在這個星期的會議上出現了對來自阿富汗日益增加的恐怖主義威脅的不滿。俄羅斯和塔加斯坦表示，阿富汗已經成為了地區恐怖組織的滋生地。阿富汗在塔利班2021年掌權之後，成為了上合組織不確定的觀察員。塔加斯坦代表別克納薩洛夫在出席上合組織以及是聯合國聯合主辦的活動當中表示，根據我們的信息基地組織依照報道，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烏茲伯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目前都是在阿富汗，對鄰國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他說他的國家非常擔心不同恐怖分子組織在邊境附近集中，過去從未有過，現時日益增加。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最近說，塔利班重新掌權加強了阿富汗的恐怖組織活動。阿富汗塔利班星期四拒絕了聯合國的一項新的呼籲，該個呼籲要求取消聯合國所說的對阿富汗女性人口的懲罰性限制。一日之前，聯合國安理會在會議上被告知，這些阻止阿富汗婦女以及是女孩獲得教育以及是工作以及參與整個公共生活的限制。自2021年8月重新控制阿富汗以來，塔利班禁止女孩進入大學，禁止少女升入6年級以上的學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财长耶伦说，试图与中国脱欧将会是灾难性质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新冠管制令到外国工作者离开中国，如今他们还愿不愿意回去中国做事呢？此外，我们亦都会提及到中国欧盟商会发表一份最新的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一份报告说，对中国的商业信心跌到去历史上的最低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香港难民在英国的处境的。在世界难民日6月20号，以下的三部分故事将会讲述香港政治难民在英国等候审批的时候面对的重重问题，以及他们怎样去找出新的路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第三部分的系列报道，香港难民在英国系列，以不同工作去找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最后一个部分，两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透过不同的工作和身边的人，找到生活的新方向。在2019年，颜志星在理工大学拍摄示威现场，他形容他用了自己的方法逃出战场而没有被捕。他带同他拍得的片段到达英国，剪成因为爱所以革命一片。颜志星说，他的片段里面有不少示威者的样貌，留在香港或者会危害其他人，自己亦都可能被控暴动罪。他未有在入境英国的时候立即申请政治庇护，原因是他需要在逗留期间出境到瑞士参加影展。去年四月，在他逗留英国的期限将至的时候，他申请了政治庇护，去到去年十月和审批官员见面。颜志星有自费找律师帮手，亦都找到政界人士为他写信支持他的申请，但是至今未再收到任何关于申请的消息。作为政治庇护申请者，他不可以工作，只可以住在朋友家，但他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拍摄和制作纪录片而 以及出席放映会的问答环节。
我成日觉得就是直到现在这一刻为止，我都觉得我很好好庆幸，就是很多街坊、很多香港人在英国这边帮助我，给了很多支持我，至少不可以工作，不可以租楼的我呢，就不是无家可归，是没饭吃，但还可以继续去做放映，去跟大家分享将作品带到不同地方探望，我才做完一个 online 的 Q&A 在加拿大的 Calgary。 是啦，咁我觉得好多的这些好像限制啦，因为我未有身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都要继续努力向前行，咁令到这些身份是令到这些限制不到我要想做的事。
在2019年， Natalie 是一名社工，有在示威前线做人道支援，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做缓冲。作为理工大学毕业生，他觉得有责任到理大示威现场，几日之后因为暴动罪被捕。他继续在香港做社工，去到2021年年中，他感到或者会再度被捕，于是决定离开香港。他先去了台湾读硕士，但是一年之后又发觉要在台湾长期逗留相当困难，于是再在去年三月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在经过首次官员会面和填写相关文件之后，他就未再听到任何消息。在访问入面， Natalie 经常强调自己是申请者入面最幸运的一个，因为他去到英国之前已经有朋友愿意俾佢喺屋企居住，又好快成功揾到法律援助。佢希望继续学业，但系碍于学费高昂 ，Natalie 将自己嘅时间投放喺义务工作入面，帮助港援举办活动，亦都有喺社区嘅慈善店做义务店员。此外，佢又喺幼儿园做义务教学助理，照顾小朋友。幼儿园喺听取佢嘅解释之后，愿意免除他在香港的无犯罪纪录要求。他亦都要准备英文试，以便他入换取英国社工牌照。
我又未去到好折埋自己，不出街或者冇活动冇嘢做。咁但系咧，但系始终咧，呢一种嘅生活都系有种彷徨，因为系即系冇工作嗰个稳定，同埋即系零收入嗰种担心咯，系因为计埋台湾就成两年冇做过嘢，咁样两年几冇做过嘢，嗰种感觉系嘅，所以我就唯有用义工去 keep 住自己嗰、那个、那个 mode， 唔好太 hea 或者太封闭自己，咁出去做义工就一定会接触人啊，咁样会好啲咯，对我嘅状态会好啲咯，咁样。
去了英国超过一年，颜志星可以申请工作。他说即使工作范围狭窄，他都会考虑尝试自行维生。他又说自己在英国认识了伴侣，伴侣慢慢亦都发觉可能连他都未必可以回到香港。有朋友问他会不会考虑转到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或者更加容易申请政治庇护。他就认为作为先行的申请政治庇护者，他的责任是先给自己站稳阵脚，去帮助后来搬到英国的申请者。
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不单止是有我的另一半，即不只是街坊，不只是朋友，不是 Network， 他们是很多都是我的战友的，是即是跟我一起将那个作品去带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英国这边有很多这些好的一些战友在这里。我很难想象 会 再一次去经历多一次要离开。是即是我未完全习惯英国这边的生活的地方，但是 但是人啦、啊，系啦、啊，我谂我最唔舍得一定就系身边呢班嘅香港人。
Natalie 就话佢啱啱获得工作许可，好希望揾工。佢亦都会继续喺港门做义工，以自己嘅社工专业帮助其他申请者。但系同时呢一种幸运嘅内疚感又变成一种压力。
我有一种好似又唔配得咁好啊！我觉得我应该同佢哋平等啲嘅，即系同佢哋嘅情况应该都差唔多，咁样先系啱咯。咁但系我最后我又即系都安慰到自己就系、是、啊唔紧要，可能我哋每个人个背景唔同或者过嚟嘅遭遇又唔同，但系咁我咪用翻我嘅能力去做到几多去帮翻。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例如唔同地方要义工，咁我都会尽量去做啦咁。同埋，如果有受足系真系需要，即有啲情绪支援啊，或者揾我啊，咁我都好欢迎。
Natalie 话：申请政治庇护者好多时唔愿意寻求帮助，可能系因为英语水平，或者系唔熟悉英国系统，甚或系佢哋唔想再提起伤痛嘅记忆。佢话：如果喺活动见到佢哋，起码证明佢哋冇事。
但我都自己系觉得仲有一堆系会匿埋咗，或者自己独立去面对，佢哋会好孤单咯咁，所以。系咯，即系 mental health issue 或者喺情绪上嘅，其实我觉得都系值得大家关注。
颜志星话喺香港话俾妈妈知佢要离开嘅时候，令佢患上咗抑郁症，佢感到内疚。即使一年几未有见到政治立场不一嘅妈妈，但系佢哋嘅关系却变得更紧密。喺访问之前，更加系啱啱先讲完电话。
我好記得就係佢喺我有一次放映加長嘅時候，我見到佢 like 咗我個 page 啦，咁喺下邊留言俾咗個十字弓，啊咁我就好開心，咁我仲打電話去追問佢，咁佢仲同翻我講，佢話其實我係有睇你啲訪問嘅，不過我冇話俾你聽嘅，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他在香港的时候连一眼都没有望到我的作品，即作品没有 connect 到他， connect 了很多香港人，但是他对我的情感的爱呢 又超越了那个作品本身，超越了政治立场，那 我是很多谢他的。
不过即使到他拿到难民身份，颜志星也都需要再花几年取得英国公民身份，先至可以將媽媽接嚟團聚。
我有啲朋友啦，佢就好反對用屋企呢個字，因為佢覺得屋企永遠就係香港。就算我自己都係好想，我都有一個對自己一個心願，我個心願就係將個作品帶翻香港，喺香港嗰度做放映做首映，即係我都好期待呢一日。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屋企，咁可能係一個臨時嘅家咯，係啊，臨時嘅家咯，係啊。即係如果香港啲人成日話香港係借來嘅時間，我始終要還啦。咁我覺得對我嚟講，英國何嘗又唔係借來嘅時間？我都係借嚟暫住先，等到有一日都 OK 嘅話，我就翻去香港。
Natalie 話英國生活其實唔係好難過，但係一個幾月之前佢嘅嫲嫲過身，令佢有諗過翻香港。
所以都有好多內疚咯，我覺得其實我係咪應該喺香港咧？喺香港我係咪陪伴佢嘅時間長啲咧？即係好多呢啲嘢諗咯。我諗呢個都係我跟住我就會再諗得差啲啦。就係、是、啊，今次係嫲嫲，咁如果嚟緊係我媽咪咧，我媽咪大病啊，我媽咪 touch wood 咁樣，我就會諗話，咁我到時係翻定唔翻咧咁樣。
另一件佢擔心嘅事係喺英國嘅香港人逐漸融入新生活，慢慢將香港嘅事放得更低。
我希望大家都忙，即系即系仲有时间，仲有能力，就真系要出嚟，系咯，去话俾香港嘅手足听，我哋呢边我哋仲努力紧嘅，咁样仲记得你哋啦。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美国加州参加一场竞选造势筹款活动时公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拜登此言成为世界传媒的热门话题，亦都招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发出强烈的抗议。然而，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的发言人记者会记录却未有出现独裁者的字眼或者是相关的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熟悉美国政坛、熟悉拜登总统的观察家来讲，拜登总统自从从政以来已经常讲错说话，讲不应该讲的说话，是令人不知是怎样应对时好而著称。在英语的世界当中，用谷歌来到搜索会得到一大串搜索的结果，展示拜登多年来历次口无遮拦的事例。拜登总统这种个人风格经常是被众多报道、美国政治消息的记者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民众提供刺激和娱乐，但也经常为他自己、为他的助手、为他的讲错的说话所涉及的对方是造成尴尬。在众多的观察家看来，这次拜登在公开场合公开话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不过是他最新的一次典型的口无遮拦的事例。拜登总统将习近平主席与独裁者相提并论的上下文是他在加州的那次的募捐会上谈到美国在今年2月击落来自中国一个间谍气球的时候，说习近平之所以是很生气，因为他是击落了那个装满两车间谍设备的气球的时候，他不知道气球在哪里。他说这个对独裁者来讲尤其是尴尬，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那里不应该是气球的目的地，因为风力他是偏离了航线。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政客对拜登总统将习近平主席与独裁者相提并论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对拜登所讲的那里不应该是他的目的地，因为风力他偏离了航线的讲法，表示了一种委婉的意见或者是质疑。政客的报道说拜登没有具体说明他为什么是这样认为。拜登总统一方面表示要尽力改善美中关系，另一方面又禁直言不讳将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和独裁者相提并论，这种戏剧性的发展显然是比众多的新闻记者是喜闻乐见，他们想看看拜登总统和他的助手跟着下来会怎样应对由此而来的局面，中国当局是怎样应对。在6月21号星期三，很多世界媒体相关的新闻报道标题显示了众多新闻机构在报道这个戏剧性明显的新闻事件的时候，是试图尽力展示自己客观中立。例如美国网站 Political 政客就说拜登将中国的习近平称为独裁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说是拜登将中国的习近平和独裁者相提并论，虽然华盛顿和北京是在努力改善关系。美国国会三报就说中国痛批拜登将习近平描绘为独裁者，说他的言论极端荒谬和不负责任。英国独立报就说拜登是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引发中国愤怒。英国卫报就说政治挑衅，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反击。法国世界报就说乔拜登将习近平称作独裁者引发北京愤怒。法国国际邮报就说原汁原味，乔拜登将习近平列为独裁者。日本产经新闻就说中国对美国总统的独裁者的讲法表示强烈不满，可能影响首脑会谈安排。日本时事通讯社就说美国拜登总统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为国务卿访中泼了冷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世界媒体普遍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强烈的反应。毛宁说美方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但毛宁这番说话不见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2023年6月21号的记者会的记录。中国当局为什么在批评或者是抗议他所讲的美方极其荒谬、极不负责的言论的时候是要这样处理呢？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和中共宣传的学者胡平说，中国外交部在他们的网站没有是刊登出毛宁批驳拜登讲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说话是极其荒谬、不负责任、违反外交礼仪等等的话语，这个当然是作贼心虚，习近平当然是独裁者，他不准妄议，定于一尊，是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但今天的习近平呢，毕竟和当年的毛泽东还不是这样， 话佢哋记得毛泽东喺1949年写过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句说话就系以对方嘅口气话：你哋独裁。毛泽东话：可爱嘅先生，你哋系讲得啱噶，我哋正系咁样，我哋呢个就叫做人民民主专政，或者系人民民主独裁。咁呢一种嘅诡辩术，再后嚟就被大家识破，已经唔再灵光。在今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虽然是自己在大搞独裁，但是他很忌讳独裁者这个称呼，他知道这个称呼是骂人的称呼，是受到各界谴责的一个称呼，所以他是要极力避免。他说就好像阿 Q 自己这个头上是有疤，那他就对人讲话很光亮，他都是忌讳的。他觉得就是从这样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现在中共当局的一种特殊的困境。观察家注意到，在当今的中国，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公开宣扬所有中国人都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不服从者就是犯罪。当今中国必须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一尊就是习近平。在很多观察家来看，这个无疑是说习近平就是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而在外界和中国的公众还未清楚中国共产当局是不是有意识要是撤销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政策纪律，是不是要释放因为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批评意见而被投入牢狱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6月21号发表今年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欧洲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前景皆充满不确定性，商业信心更加跌到历史上最低，甚至有高达 37% 的受访欧洲企业已经或者是打算未来将它的亚洲总部移出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外商多年来盛行的投资中国热正持续退烧当中。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3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高达 64% 的受访欧企表示中国去年的营商环境非常之艰困，此是占比创自200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商会说这个代表着欧企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已经跌至史上最低。调查显示，虽然 41% 的受访欧企去年仍然录得营收的成长，但是相较于2021年这个占比整整下跌了25%。而另外有三成的欧企则是表示受到疫情封控的影响，去年营收惨跌，相较于2021年只有一成的欧企录得营收下跌的绩效，这个是占比亦都是历年来的新高。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仍然有 55% 的受访欧企持乐观的看法，但是这个占比已经是跌至三年以来的新低，而 9% 的欧企则是持悲观的看法，同去年的调查持平。在中国经济前景不明的前提底下，11%的受访欧企表示已经取消对华投资，而另外有约两成的欧企说考虑对华投资而往其他国家，或者今年将暂缓任何对华投资的决策。而另外调查显示，仍然将中国视为是全球目前或者是未来前三大投资地的欧企分别达到59%以及55%。这个比例虽然不低，但是已经是比前一年分别下滑了7%或者是13%的百分点。中国欧盟商会会长言辞表示，
China has now for majority of our companies dropped out as a top three destination for European investment.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对多数的欧商公司而言，中国已经跌出了欧商投资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再看看近期的发展，情势更差，因为53%的受访欧企话俾佢哋知，佢哋今年唔打算增加在华投资。又有甚者10%的受访欧企表示公司已经或者是打算将亚洲总部移出中国，其中43%的欧企将亚洲总部移往新加坡，17%选择在马来西亚设亚洲总部，只有9%的欧企只是将亚洲总部迁往另外一个中国城市香港。但是欧盟商会说这个趋势恐怕将会持续，因为有高达37%的受访欧企表示公司计划未来将亚洲总部移出中国。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延迟呼吁中国政府正视欧企不再热衷投资中国的负面发展。
With 37% of these companies that are considering a head office move from China to somewhere else in Asia, this is again.
艾斯克伦德在发布会上表示，37%的欧商公司打算将设于中国的亚洲总部迁往其他的亚洲城市。这个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警讯。需要努力挽留外商或者是同外商进行治理对话，看看如何能够让中国仍然是具吸引力的外企总部据点。中国欧盟商会的2023年商业信心调查在今年2-3月间的5个星期里面进行，总计收到570位的欧商会员的公司高阶主管的回复，占总会员的人数是 46%， 而这个是欧企主管当中80%的人在中国已经生活超过10年，对中国有一定的熟悉度。除了对华商业信心走低，调查显示欧企虽然无脱欧中国市场的意愿，但是在去风险的考虑之下，75%的受访欧企在过去2年当中积极强化供应链的弹性，其中12%的欧企表示公司已经将相关的产线投资移出中国，以期中国境内外的供应链可以互相脱欧，亦就是外销全球市场的生产线渐渐移往南亚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以免受地缘政治或者是类似疫情的天灾所影响。商会表示高达59%的受访欧企抱怨去年的营运受到政治的冲击，而且预期比趋势是今年会持续。尤其26%的欧企认为来自中国消费者的政治化要求已经对他们的营运带来挑战。市场准入以及是监管障碍一直是20年以来欧企在在华营运的时候面临着的最大挑战以及是困扰。今年的调查亦都显示63%的受访欧企表示他们曾经因为这些市场准入以及是监管障碍的干扰而错失了不少的商机。因此60%以上的欧企说，如果中国市场能够持续开放提供更大的准入机会，他们将会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不过商会会长艾斯克伦德说，中国未来到底是要走持续改革开放的道路，还是走回自给自足强调国安的锁国路线，令到欧企非常之困惑。
We have this whole ambiguity or lack of clarity of where is it actually that China is...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延迟表示，他们是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非常之模糊或者是缺乏清晰度。他认为中国政府释出的信息是充满了矛盾。他说中共在去年的20大上一再强调国安以及自给自足的内循环路线，但是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又一再宣示要扩大开放以及吸引外资，两相矛盾的政策宣示令到欧企无法确认中国是否仍然真心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尤其是近期通过的反间谍法更加是令到外企人心惶惶。虽然没有欧企反映已经是受到实质的冲击，但是多数欧企对于是机密的定义甚至自己的产业是否是被纳入具敏感性的关键基础建设一无所知，亦都深怕触发。除了欧商，美国商会在4月底的调查亦都反映出美商今年在华投资业亦都普遍降温。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表示，外资基于期待中国经济维持高成长以及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有法投资中国业，但是印度人口近期超越中国之后，中国疫后经济的复苏又缓慢，再加上官方紧缩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外部不利因素，都重挫外资对中国的信心。
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发布的一些措施其实对这些外资不是特别友善，再加上现在美中
邱达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发布了一些措施其实对外资不是特别友善，再加上现时美中之间的对抗以及疫情引发的一些对外资的严格管制，其实不是只有外资，包括他们国内的一些厂商也都受到了很严格的限制，令到这些外资失去了信心。邱达生说，国际大厂对市场的敏锐度最高，当这些大厂纷纷限期台湾代工制造业的涨线移出中国，就代表着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是不足的，未来中国能否重振外资的信心，端赖能否找到新的市场需求或者是制出对外商友善的政策。他还说，中国过度投入产能 仲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措施来刺激经济，已经是造成了目前库存过多以及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困境。而另外，随着美国发动的科技战，中国在很多的技术层面，包括芯片亦是相关技术，亦都被卡颈，不利经济发展。亦都因此，虽然中国已经在去年就解封，但是经济复苏的力度却仍然疲软。他说，以中国对台湾的外销订单今年一至五月连续五个月的呈现两位数的年减率来看，中国经济还未开始谷底反弹。不过，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的王恩认为，中国投资热并未降温。王恩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基本格局是没有变，中国市场亦都具有吸引力。王恩说，世界经济面临着各种的问题，欧美企业的未来走向面临着困难选择，亦都可以讲选择不多，中国整体上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目标是没有，亦都不可能改变。他说，中国在新技术以及新经济等不少的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欧美企业如果离开，将会错失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中国亦都会出台更多的开放政策来留住外商。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社会基本的稳定，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不变。例如海南自贸区代表了新的对外开放力度以及是决心。他还说，中国不少的地区将开启新一轮的招商引资阶段，并且在做好经济复苏期的工作之后，可望出台更多有关市场规则化、法制化的开放措施。王恩仲说，中国过去的那种高强度的吸引外资政策应该会变成更有稳定性以及法制化的制度性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澳洲人哈里哈丁曾经在中国广东广播电视台做了12年的记者，热爱中国文化的他在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就立即前往中国，对他来讲，搬去中国在当时感觉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广州一间当地电视台找到工，报道地方新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洲人哈里哈丁曾经在中国广东广播电视台做了12年的记者，热爱中国文化的他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立即前往中国，对他来讲，搬去中国在当时感觉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广州一间当地电视台找到工作，报道地方新闻。以大陆的标准来讲，广东那个时候相对进步的新闻业是很有名的。哈丁对美国之音说，能够同有经验对工作有热情的记者一起共事很好，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了解中国的很不错的平台。但是从2017年开始，他发觉到一些变化的传媒环境中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温和派的声音与观点变得不是再那么受到欢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更加是加剧了一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哈丁说，中国传媒在报道新增病例的时候会强调病例是从外国进入的，却不去指出那些病例的携带者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因为新冠管制之下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有一段时间，无论是的士司机定是餐厅里面不愿意坐在你身边的人，当地传媒报道来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是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影响很大的。他说，除了疫情之外，地缘政治竞争也开始进入哈丁的生活，为他造成压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称为广东省政府工作的男人联系，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这名男子希望哈丁这样的中国朋友能够用他的影响力去帮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哈丁拒绝了邀请的。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称为上海一间智库工作的女子联系，见面之后哈丁被问到能否用他的关系去联络一些澳洲的政治人物，并询问他们一系列由该智库准备的问题收集信息，哈丁都没有接受到。去年11月他决定离开中国。在最后，我真是精神上感到非常疲惫不堪， 应对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断被挤压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关系当中，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回到澳洲的哈丁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他并不是中国当局的批评者。在2021年和中国新华社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公平。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是西方传媒似乎故意不报道。虽然哈丁已经离开了中国，但他表示依然希望为缓和澳中关系做出努力。我依然对参与澳中之间的事务有着热情，我亦都希望在未来可以在工作上从澳洲这边为此做出贡献。哈丁说，虽然我经历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与中国接触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3年里面，很多好像哈丁这样的外国工作者因为疫情以及中国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而离开了中国。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许拥有中国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并开放了对外国人的签证申请。美国之音通过采访多位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外国人发现，虽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管制的结束和能够回去中国充满兴奋，但亦都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过3年难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没办法预测的封城措施之后，他们不计划在中国继续生活和工作。37岁的美国人盖比瑞尔就是其中之一了。当武汉最初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盖比瑞尔正在江苏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学做老师，教授美国大学水准的课程。我知道新闻的时候正在一间餐厅吃晚餐，那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夜晚。我身边里面的人很多，他说给美国之音听，但一两日之后整个城市都好像清空了一样。很快其他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类商店亦都开始大规模关闭，一切都令到独身一个人在中国的盖比瑞尔感到自己处于断粮的危险当中。我好怕会没东西吃，但同时我太过紧张以至于我根本吃不下东西，一个礼拜之内我瘦了成15磅。他对美国之音说，于是盖比瑞尔打消了在南京挨过疫情的念头，离开了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他目前居住在费城。2010年没办法在经济萧条之后的美国市场找到合适工作的盖比瑞尔决定前往中国。在搬到南京之前，他还在中国的郑州和哈尔滨做过老师。如今回头去看看，37岁的盖比瑞尔依然认为到中国生活与工作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我而家唔会建议其他人搬去中国啦，因为呢一个国家喺我搬咗去之后改变咗好多，大多数系唔好嘅变化。佢话佢指出，中国当局2019年对香港抗议者嘅镇压系令到佢最担心嘅事件之一。咁好明确地显示出呢个国家正在走向嘅方向。佢话喺采访中，盖比瑞尔希望美国之音唔好使用佢嘅姓氏。他说他曾经因为社交媒体上批评北京而遭到骚扰。贾斯丁5年前搬去深圳，他说当时深圳最吸引的地点之一就是那里蓬勃发展的外国人创业环境。我2018年到达深圳，那座城市能量使人陶醉。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很多的新的想法和一个巨大的外国创业社群。但是新冠疫情带来的边境关闭迫使很多外国创业者离开。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在深圳的外国创业者的签证有效期都只有60日，那就意味着他们每60日就要去一次香港更新签证。贾斯丁说，新冠来到之后边境就关闭了，他们全部都离开了中国。而作为数字媒体创业者的他留低了下来，并同太太搬去深圳不远处的一座小城市。由于他的太太的家人现在还在生活在中国，贾斯丁在采访中希望使用化名。他说他在一座小城市里面的外国人数量还算不少，但2022年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开始之后，又有一批外国人选择离开。贾斯丁估计他当时所在的城市里面的外国人数量降低了成80%。我从每日都能够见到外国人变成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个外国人，除非是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晚上的某一个酒吧。他说此外他都开始经历一些种族歧视，饭店里面的顾客 会坐得佢好远，的士司机亦都会将个车窗较低，暴风雨天亦都唔例外。今年5月，佢同太太终于选择离开中国。佢话佢嘅太太厌倦中国嘅言论审查，而佢亦都担心疫情期间中国采取嘅严格管理措施会喺未来嘅某一次公共危机中会再次被使用。咁样发生过一次就能够再次发生㗎啦。贾斯汀话，如果话而家有咩问题嘅话，咁就係佢哋喺未来以任何理由恢复返任何形式嘅严酷法律嘅道路已经好清晰啦。佢同太太而家身为北美，佢话两个人依然会返中国探亲，但佢已经冇返中国工作嘅计划，因为曾经紧密嘅外国创业社群已经因为疫情而分崩析离，再冇互助组织活动同埋资源啦。佢话根据中国2010年同埋2020年分别进行嘅两次人口普查，喺中国生活嘅外国人嘅数量从59万上升到去84万。呢十年期间，内华寻找工作嘅外国人数从13万增加到33万，然而喺中国经商嘅外国人数出现较大幅度嘅下降，由近11万减少到仅44000人。中国三年疫情管控对外国人口带来嘅影响仲唔清晰噶。好似贾斯汀同埋哈丁咁樣，喺疫情之後離開中國嘅外籍工作者同埋經商者並冇影響到2020年嘅人口普查。中國邊境嘅重新開放預計將會吸引一啲外籍人士返回中國。29歲嘅韋子明從中學起就生活喺北京，出身於美國亞特蘭大嘅佢係美中混血，但佢對美國之音話，中國對佢嚟講更似屋企。我的家人将我送去瑞典，我在那里生活了7年，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和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弟弟回到中国，哪个才是我人生真正开始的时刻。他说疫情开始之前，韦子明认为他会一直留在中国生活，甚至在疫情的前2年期间他都没有离开过北京。他认为中国疫情管理工作做得不错，亦都没有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封闭，但在2022年他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些中国人排外主义的歧视的目标。他说有一次一班男人试图围住他并进行殴打，因为他看来似外国人。直到韦子明开口用中文话给他们听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时候，那些人才冷静下来。我感到很伤心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我那阵时和现在都觉得中国人是我的同胞，我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这两者没办法去分割的。当北京去年春季末期的时候传出可能会好像上海一样封城的流言之后，韦子明就决定离开了。并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投资机会，没有政策能够帮助我继续用工作签证留在那里，也都不清楚什么时候限制措施才会被解除。他说但当中国宣布重新允许外国人入境之后，目前担任美国华尔街一间健保公司高层管理的韦子明立刻回去北京。他说一些以前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区和餐馆又逐渐热闹回来，他相信过去3年的严格管控措施不会再发生了。在我目前参加过的商业晚宴和活动上，大家谈论的都是重新开放投资以及怎样重新启动被暂停得太久的经济。韦子明说已经翻篇了，除非在公共健康的角度上是绝对必要，我不认为中国会变回去。从美国移民香港的伊丽莎同样很高兴终于能够再次访问中国内地。疫情之前作为视觉艺术家的他经常参观内地博物馆并参加画廊展览。今年6月初他造访深圳，他是在2019年之后第一次进入内地的。他说他已经计划好要在端午节期间前往广东佛山。他认为中国和香港内地都很适合从事艺术工作，在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之前，他也都在北京生活过4年。我两个城市都很喜欢的。48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地有着十分令人兴奋的艺术氛围和更多的物理空间来进行创作。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忧中国的疫情管控措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我的确认为这种情况为其他高传染性病毒开创了先例，我也相信类似的措施可能会被再次使用，但希望政府能够从最近的情况中得到启示。他说巴西人桑切斯很想回到中国，但他找不到办法， 疫情前在荷蘭擔任英語和葡萄牙語教書的桑切斯在2021年時候不得不離開中國。他對美國之音說，荷蘭政府當時宣布外國人必須回到自己的祖國更新簽證，但當他回到巴西之後發現巴西的中國大使館並不向巴西人開放簽證服務。他說直到最近中國大使館才開放相關的業務，但他面前擺放著另一個難題，他沒辦法以英語教師的身份申請簽證。中國2017年起全國範圍內實施新的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外國語言教學人員原則上應該從事他的母語國母語教學。桑切斯說，過去一些中國的小城市由於找不夠母語為英語的外國人，當地政府允許好像他這樣母語非英語的老師來教授英語，但他說荷蘭在疫情期間開始嚴格執行這個規定，咁就意味住佢而家只能夠申請葡萄牙語老師嘅職位，但佢話咁樣嘅職位如今好難揾到。桑切斯話自己有住13年嘅教學經驗，有教師學歷同埋證書，但由於英語唔係自己嘅母語，呢啲資質喺申請中國簽證時變得冇幫助。由於擔心對中國嘅批評會為佢帶嚟負面影響，桑切斯喺採訪中希望美國之音只係使用佢嘅姓氏。2019年啱啱到中國嘅時候，桑切斯並未有計劃留低嘅。但女朋友的出現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我在中國的第一個禮拜就在公交車上遇見我的女朋友，她要去她家，我就要上班。今年32歲的桑切斯說，自從兩年前離開中國之後還未有見過自己的女朋友，她說女朋友已經準備好成家立室去生仔，她卻遲遲沒辦法回到中國。從我們的對話能夠看得出，如果我六個月到一年內沒辦法回去的話，這段關係可能就會結束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较早前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有助平衡中国，而美国试图与中国脱欧将会是灾难性的，是一个大错误。是被问到财政部是否为中国一旦入侵台湾而对他进行制裁做好准备时，耶伦说这个是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合作应对的事情。一位议员敦促耶伦为中国在入侵台湾时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星期三举行的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现状的年度听证会上，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巴尔等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的对华投资感到担忧。巴尔表示，他是对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西方资本流动，也是美国对中国实体的投资感到担忧。美国持有的中国股票以及债务证券已经飙升至超过 1.2 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可能因为既得的利益而反对未来的任何制裁或者其他的处罚措施。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敲定一项行政命令，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对华投资加以限制。不过巴尔认为国会应该是对这个的采取行动，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军方又是监视公司制裁法案，禁止美国企业对财政部指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商务部军事最终用户名单以及国防部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上面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巴尔说，事实上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及是外委会正在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制定对美国的出境投资进行审查的立法方案。他希望拜登政府在同国会进行磋商之前暂缓出台这项的行政命令。耶伦表示这个是要由总统来决定，不过他亦都表示行政部门和国会就此进行过沟通。不过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海姆斯在听证会上面表示，这一场的听证会总体来是表明美国国会在中国问题上面使到自己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海姆斯表示， 有要切断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的提议，基本上是要摧毁他们的经济。他是明白这种的情绪，我们显然对中国的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感到震惊，我们对他们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感到震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他认为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面，眼下的一个需要严谨的治国之道的时刻，我们和中国的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拥有我们10,00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海姆斯还提到，耶伦在七国集团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应该是聚焦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不是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或者是发展经济的能力。他向耶伦发问，让中国人民陷入贫困符合美国的国家或者是经济安全利益？耶伦回答话，去风险肯定要，脱欧绝对不可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相信印太地区对我们的共同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我们亦都没有掩饰到我们对我们的盟友安全与防务的承诺。布林肯国务卿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过去2年半以来在国内外采取一系列有目的的战略举措来加强我们国家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地位。这个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背景，这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an obligation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Doing so serves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 indeed, of the world.
美国和中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个关系，这个符合美国与中国以至世界的利益。我们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挑战，美国将会推进一个我们与如此之多的其他国家共同拥有的未来愿景，即一个自由、开放、稳定与繁荣的世界。各个国家都维护并更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个秩序多年来维护了全球的和平与安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近几个月很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一个军方气球还飞越了美国大片领土，美国军方击落这个气球。布林肯国务卿说，为了塑造未来并降低两国之间的紧张，我们必须开始外交。我来北京就要加强高层的沟通挑战，在有分歧的领域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和意图，并在应对我们利益相符的共同跨国挑战方面探索我们可能合作的领域。
Direct engagement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t senior levels is the best way to responsibly manage our differences and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I heard the same from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We both agree on the need to stay the line.
高层的直接接触与持续沟通是负责任管理我们分歧并确保竞争不会导致走向冲突的最佳方法。我从我的中国同行那里听到同样的声音，我们认为需要稳定我们的关系。我们对管理这个关系的挑战不抱幻想，有很多我们存在深刻甚至强烈分歧的议题，我们将会永远采取最佳行动促进美国人民的利益。但美国有通过外交成功管理复杂和重要关系的长期历史，两个国家有责任去找到一条前进道路。我们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